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是要敬拜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高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你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坐在高天的宝座里面，你掌权，你作为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求父赐下所应许的圣灵晓管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求主藉着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一刻来到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来到解开，叫我们明白，并且有能力来到去遵守。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在踏入四月份里面，我们开始来到去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在我的投影片里面大部分经文我都不会列出来的。我是会带大家来去看，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站起出来，来到向民众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结果呢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来到诞生。我们来到去看一看《使徒行传》之前讲过些什么。在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向他的门徒来到显现，达四十日之久。在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呢，同门徒讲了一番的说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至五节这么讲。他耶稣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来到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同他显现的时候，特特嘱咐他们一件事，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在这里等什么呢？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先前在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讲过保惠师的时候，耶稣未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最后晚餐同他门徒讲过求父赐下保惠师的日子。现在耶稣复活再一次提醒他们，你要等候父所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他们要等候圣灵来啊？一章八节，主耶稣更加清楚，他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主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你在耶路撒冷是要等候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就得着能力，是必得着能力。由耶路撒冷开始，要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而新译本更加写得清楚，是要做见证人，为耶稣基督来到去做那个见证人。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就看到这班的门徒好听主的吩咐，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楼房里面来到有大概120人呢，同心来到去为这件事祈祷，等候圣灵的降临。亦都是当其时彼得提议，不如我们都要选回一个的使徒去补回那位卖主的犹大的位置。于是乎他们选出马提亚来。但是留心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选多一个人呢？而选这个的使徒来到去补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条件呢？一章的廿二节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至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做什么呢？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原来呢，整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都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为主耶稣作见证，而补选的门徒亦都需要符合这个条件，跟他在一起，直至到他见到耶稣升天。所以说呢，这班的门徒耶稣吩咐他什么呢？要见证耶稣在世上的即时， 他做了什么，他宣讲了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受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使徒行传亦都讲到他见证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五个的要点可以来到去将它总结了。门徒聚集在这里祈祷，圣灵就降临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得着能力了。当时有很多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咁群众聚集嘅时候，彼得就趁着呢一个机会嚟到去正道，将呢个福音嚟到向呢班嘅嚟过节嘅犹太人，嚟耶路撒冷过节嘅犹太人嚟到去宣讲，个结果就好清楚啦，好多人嚟到悔改，有3000人嚟到悔改。我哋嚟到去细读其中嘅经文，究竟神俾我哋一啲咩嘅提醒？我将呢段我哋头先读嘅经文咧，分成两个嘅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咧，系讲到咧见证圣灵充满、神拯救嗰个嘅时代嘅到临。喺呢个第二章开始嘅时候，我哋睇到咧就系咧圣灵喺五旬节喺门徒聚集喺佢嘅楼房度咧，就出现咗一件事，圣灵降临嘅事出现啦。咁当圣灵降临嘅时候，哇，喺有大响声嚟到出现。第一件事你睇到咧，当门徒佢喺度聚集嘅时候，有好大嘅响声。呢啲响声咧就好似刮起狂风一样，圣经系咁样形容。我相信你哋试下感受一下，你住温哥华嘅时候，特别冬天要打刮起强风嘅时候，夜晚瞓觉嘅时候，听到嗰啲风声喺窗嘅外边呼呼声嘅时候，我哋大概感受到系一件好震撼嘅事。嗰个响声系好大嘅，唔单止有声音，圣经记载俾我哋睇咧有画面啊。当其时聚集嘅门徒，佢各自睇到嘅咧系咩咧？圣灵嘅降临，好似一个火嘅舌头降落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是领受一个很奇特的异象，就是个圣灵降临了在这班门徒身上。由于个声音是这么大的时候，住在耶路撒冷回来过节的犹太人，特别圣经形容他们虔诚的犹太人，特别去在远方回到来耶路撒冷来守节的犹太人，都涌到出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大的声音呢？而这班人也都走到街上的时候开始讲起说话来，而是因为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些犹太人听到一个很奇特的神迹，就是加利利人他讲的说话应该带加利利口音的本土话，却是在每一个不同地方回来的犹太人的耳中所听到的，是他自己在这里成长那种的我们的 mother tongue 母语，或者他的乡谈，他在哪里出世，他在哪里大，他熟悉的话，居然现在在耶路撒冷里听到一个人讲说话，这么多不同的人听到他自己本身的乡谈，你说奇不奇怪呢？我们今日如果我们看电视的时候，见到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在这里的代表坐在这里，假设如果中国的代表上台发言的时候，他当然讲普通话啦。那么他讲普通话的时候，其他不同的国家的人的代表在个席上，他是怎样来到去听到他的议员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戴着耳机，有一个翻译员是要因着他自己国家的语言来到帮他由中文翻译到他自己国家的语言，情形就好像这样了。不过在那时的人是没有人需要戴任何的耳机，而他直接就听到他自己本身的乡谈，这件事非常之奇特，亦都引起当其时的犹太人在聚集的时候惶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么奇怪呢？他们彼此来到对谈，更加在当中来到有一些的犹太人就在这里讥笑说，这班人这样来到讲话，其实他们是喝醉了酒而已，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究竟这班的使徒们是不是喝醉了酒呢？彼得在这样的情况出来呢，就在14节开始来到宣讲他的信息。第一件事，他来到去为他们自己来到去辩护。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临，现在只不过是上午9点钟， 圣经话因为时候刚到自初，自初即是上午九点钟。上午九点钟有乜可能是饮醉酒的时间啊？上午九点钟应该是人很清醒的时候啊。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千祈要记住，我们不要带了今日那个的情况读入去。今日九点钟可能很多人都未睡醒，是不是啊？今日很多人九点钟都未起身，特别是星期日添。大家明白嗬？因为在古代来讲，一个农耕的社会看着个太阳来做做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一升起他就会起身来到去做事醒来的嘛。但今日不是嘛，今日你有电视，有互联网，有其他的东西，有很多的夜生活，你可以流连好夜才第二日起身。我想讲的就是告诉你，彼得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听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种很清醒的状态，我们不是喝醉酒。彼得跟着就讲了，那如果不是喝醉酒，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现象呢？彼得就告诉你，现在正是先知约珥所提及的末后的日子的到临啊。他要告诉这群虔诚的犹太人，特别他们是读的是他们的旧约圣经，现在你知不知道是应验旧约圣经里面先知约珥所讲的预言呢？经文里面就开始讲到了，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他说在那些日子里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讲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他日头会变黑暗，月亮会变为血，这些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彼得第一个大段落要话给当时的犹太人听。究竟他在当中讲了些什么呢？彼得第一样东西他要强调的呢，而家你见到那个现象不是我们饮醉酒啊，而是应验紧先知约珥讲的末后时代要出现的一幅情景。他讲末后的日子不是讲指定的一日，而是讲末时里面一段长的日子。他讲到的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来之前有什么事发生呢？第一件事他讲到是有圣灵的浇灌在那些的儿女身上边。这里不是讲任何人，虽然他说凡有血气的人是属上帝的人，是神那个的选民，他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他身上边。这里特别提到呢，又有少年人又有老年人，是吗？少年人老年人，即是凡有属神的人都有圣灵去临到他当中，他们就会怎样？他们就会见异象，他们就会作异梦。究竟见异象作异梦是什么呢？其实下一节就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当神的灵浇灌在他仆人使女身上，他们就会讲预言。什么意思啊？正正是现在彼得面对的情况，正正是彼得现在他所处的时刻，圣灵浇灌在这班的门徒身上，那百多人里面来到他领受了神的话语，神要藉着他们的口来到去将这个福音向世人来到去揭示。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过异象，有提过异梦的事，我们显而易见，当我们讲过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雅各要逃奔去巴旦亚兰的时候，在路上在伯达利的时候，他在夜间枕在块石头上睡着觉的经历，他在梦中见到什么？见到耶和华。他见到耶和华的时候，他见到一条天梯通上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讲，我要好像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来到去纪念你，来到要保守你。雅各醒来的时候就见到，原来耶和华竟在这里，我不知道。神透过梦境要告诉雅各听，来到去传递一个的讯息。 又或者我哋读到摩西嘅时候，神呼召摩西喺旷野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系点嘅情况呢？摩西牧羊嘅时候见到一个荆棘被火嚟到烧，而嗰棵树系点啊？烧极都冇嘢嘅。呢幅系一个好奇特嘅异象，神透过异象吸引佢时候，亦都同佢讲咗一啲说话。其实约珥先知或者彼得想要表达嘅嘢，就话俾我哋听，神要藉着一啲嘅异象异梦，要传递一个信息，藉着人藉着圣灵浇灌嘅时候，要话俾人听一个新时代嘅到临。而呢个新时代嘅标记咧，系有神迹奇事喺当中嚟到发生。如果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就会问啦，点解佢又讲到日头又变黑，月亮又变血咧？系咪而家就系咧？系唔系就系彼得嘅时候系咧？我头先讲过，约珥讲嘅一段长嘅日子，耶和华大而明显系指未到以前，嗰、那个系逐步应验。但系肯定有神迹奇事啊！佢哋呢班嘅使徒们，佢哋讲出嚟嘅一种话，有咁多种人可以听到唔同嘅乡谈，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他们听到天上面有大响声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记号。彼得在这里要话给这些的犹太人听，以色列人听，叫他们很留心的来到去听这番的说话，要他们安静下来。神就这样跟他们讲，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呢，就必得救。当我们讲到彼得要这样去跟他们这班犹太人讲，就必得救，正正是道出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些的犹太人心里所盼望，心里所需要，他们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现在听到彼得讲出来。以色列人一直都盼望是得救的，由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历史开始来看，以色列是怎样成立国度的呢？就是当他们落在埃及法老的手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是为奴，被迫来到去做苦工。他们向神来到去呼求的时候，神就呼召摩西，藉着摩西来到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出埃及。那个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去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第一句是讲什么？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好强调呢，佢系以色列人嘅救赎主，系将佢哋呢由一个为奴之家，系一个受压迫嘅地方，去将佢拯救出嚟。拯救咗出嚟之后，我哋见到神同以色列嘅子民立约，佢成为咗一个国度，神俾佢后来有君王嚟到去治理呢个嘅国度。好可惜，佢哋一个嘅所罗门王拜偶像离弃上帝的时候，神容让这个国家去分裂，变成南北二国。我见到北国一路拜偶像的时候，在后来就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亦都在后来呢被这个巴比伦来到灭亡。同样都是因为离弃上帝，不信靠神，拜偶像的时候，走上灭亡的命运。神没有放弃过这班人。我们读过的以斯拉尼希米的时候，看到神怎样将他们由巴比伦去秘掳的地方回归，带回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城墙。我们都读过这些的经验，在历史上我们叫这次叫第二次的出埃及。神再一次在遗留之地去拯救他们，释放他们，摆回在巴勒斯坦神所应许的地图。但是似乎这个的应许或者这个的预言没有完全的应验，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以色列人是要有一个王，而这个王呢，就是当日神应许大卫和大卫所立的约，就说在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去作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里面掌权直到永远。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盼望的尼赛亚，他们身处在第一世纪使徒的时代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正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一路要盼望的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尼赛亚的到临，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 彼得要指出告诉这班犹太人，现在先知约语说的预言拯救的日子已经来到。所以彼得在这里强调，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留心听，侧耳听，现在是这个时候，是机不可失的时候。那我就会问，凡求告主名，先知约语书那里就很清楚，凡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所指的主，彼得心里面是讲谁呢？是不是就是他一路所敬拜的耶和华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要提凡求告主名的就都必得救呢？怎样可以得救呢？这个就是彼得在第二个段落要向这班群众来解释。彼得来到去直着去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主，就是神所立为主、立为基督，就是他当日这班的犹太人一路以来盼望、希望这个尼赛亚、这个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来到去实行拯救。彼得由哪里开始讲起呢？由耶稣的生平、由耶稣在地上的职事来到讲起。他是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住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不单单是门徒，他们是目击证人，他跟着主耶稣，主耶稣怎样第一次是将水变成酒的时候，在加拿婚宴上高，约翰福音记载了，俾我睇到佢行嘅神迹，要证明佢系耶稣系基督，系神嘅儿子。主耶稣佢喺五饼二鱼嘅神迹里边，佢喂饱咗五千人，亦都俾我哋睇到佢系嗰个生命嘅粮。主耶稣喺佢临钉十字架之前，更加行咗一个震撼性嘅神迹，就系佢叫拉撒路死咗三日之后，可以从死里复活，在坟墓里面来到去走出来是复活。这个神迹有目击的证人，就算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当时的犹太人是知道的，是可以做见证的。所以第一件事，彼得就要告诉犹太人听，你们当中要留意的就是耶稣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神要藉着他来到行神迹奇事，将他证明这个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是尼赛亚。这件事你们是知道的。第一件事，他要将耶稣和基督去拉上关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尼赛亚，耶稣就是犹太人一路所盼望的救世主。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会死？如果是神要差个救世主来救我们，为什么他会死？彼得就继续来到去讲，他要见证耶稣的受死。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怎样死？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耶稣的死是完全是因为犹太人他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藉着比拉多的手、罗马政府的手，将他来到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去回想一下，当日耶稣基督是怎样死的？当然犹大他出卖主，来到去找祭司长，来到去找兵丁，来到在夜里将耶稣捉拿，将他带到去罗马的政府里来到去受审讯，只有一个目的，宗教领就要除灭耶稣，因为耶稣成为他们的威胁。但是去到比拉多里，我们细读福音书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比拉多审问他只有一个结果，我查不出这个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到他有罪。读圣经里面，你清楚读，讲了三次。 比拉多说我查不到有罪，其实即是说意思你们要告他是没有一个真凭实据，你们所说的东西是无证无据，夹硬来到无列据。比拉多本来想释放他，但是祭司长不愿意释放他，比拉多夹住这种的宗教领袖，带着一些群众的压力，他要面对我不如释放，按住传统一年只可以释放一个特赦啦，咁啊，不如特赦巴拉巴啦。当其时一个罪犯，一个囚犯，十恶不赦嘅囚犯，耶稣系其中另外一个嘅选择。佢问群众：你哋要释放巴拉巴，定系释放耶稣啦？二拣一。宗教领袖耸动群众，将一个冇罪嘅人喺比拉多面前都查察过，认为冇罪嘅人，佢哋选择要释放巴拉巴。来到将耶稣来到去除灭，结果群众的声音得胜，比拉多他在众人面前洗手说不关我事的，你们说要钉他的，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负责。犹太人大声来到呼叫钉死耶稣，不怕的，钉死他，如果有罪的归到我的子孙身上边。他为自己讲了一句这么毒的说话，归到犹太人的子孙身上。犹太人的命运几凄惨，你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人屠杀的时候，讲一句这样的说话。圣经说犹太人藉着无法的人的手来到去钉死一个无罪的耶稣，耶稣确实是死了，而门徒的确是要见证他是死了。因为的确有人说耶稣是不是真的死的，其实他是诈死的嘛，他根本在十字架上高未挂的，条丝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未断气，只不过后来拿了条丝之后他未死的嘛，救回去，所以你们说他复活的嘛。但是圣经怎么说，福音书怎么记载，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当那些罗马兵丁要检视那些钉在十字架的三个人，其中耶稣是中间那个，有两个强盗钉在旁边的，那些的罗马兵要去到他们面前来到打断他们的脚骨，目的就叫这些人不能够靠着这脚来到撑起自己身体，让他继续在十字架上高来到去呼吸，那就可以很快的断气。我们看到的是一幕这样的记载，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这么说，当他们去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发觉耶稣已经死了。喂，你说死了，可能真的炸死的嘛，怎么办啊？于是乎有个士兵拿了一样东西出来，叫长枪，插下去耶稣的肋旁，当下就有血和水在耶稣身上流出来。血和水流出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反应，证实耶稣已经死了。所以说耶稣的脚骨并没有被罗马兵丁打断，圣经说这个是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一根的骨头都不可以截断，其他两边那两个都被人打断脚骨。所以耶稣的死是很清楚在使徒们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告诉你他是真真正正的死了。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没有机会见到耶稣的叫多马，他怎样说啊？除非我亲眼见过我不会信，除非我能够伸手去摸一下他们的钉痕，还有什么，就是肋旁。为什么要摸肋旁啊？肋旁就是当日那个兵丁找枪刺死他的时候所做的证据来的嘛。耶稣复活了之后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在这里的时候就挑战多马，你想看看吗？摸摸，不是，你找着手指探入我的肋旁。圣经这段记载的想告诉你和我听，耶稣确实是死了，他好像我们一样一样，一个人来到去死了。所以彼得在这里作为一个目击的证人，他要话俾犹太人听，耶稣真系死咗，唔系诈死。跟住佢讲落去嘅时候，佢就话神却将死嘅痛苦解释咗，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来到拘禁。耶稣确实死了，不过不是停留在死的阶段里面。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在主日的日子，他复活了，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圣经告诉我们，他不能够被死来到拘禁，而门徒就更加清楚，他们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大家还记不记得读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复活这件事？其实祭司长那班的领袖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有机会复活的，他不是相信复活，他是相信有机会班门徒做手脚来到去偷了耶稣的尸，以致到时就说啊，耶稣复活了，因为个坟墓没了尸嘛。所以宗教领袖去找比拉多，要求比拉多派罗马兵去个坟墓度来到去驻扎看守个坟墓嘛，等那班的门徒不可以出蛊惑，不可以找人去夜晚偷了尸，跟着说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当天使来到去打开个坟墓，兵丁吓到不得了，耶稣是复活。兵丁回去跟祭司长讲，祭司长就说，嗱，我俾钱你啊！你唔好话俾人听，呢个系真实嘅耶稣复活。你话俾人听，其实门徒咧，趁住我哋瞓着觉嘅时候咧，偷咗条尸，其实咪仲大剂。即系你看住个坟墓嘅时候瞓咗觉，我唔知点解佢教会讲个咁嘅大话。但系一听呢、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耶稣却系复活。彼得除咗佢用目击证人嘅身份印证耶稣系死而复活，佢更加引用旧约圣经的预言，在这里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来到他讲耶稣的复活。他讲到呢，就说我将耶和华上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就会心欢喜，我就会灵快乐，我肉身要安居在指望里面。他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来到去见朽坏。他说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他用大卫讲回他跟神那种关系，他说神应许他不会将他灵魂撇在阴间，不会将他的圣者见朽坏。大卫讲这番说话是不是指着自己呢？彼得说，其实大卫当日去写诗的时候，神藉着他口来到去预言这件事是尼赛亚身上来到应验的。他就说，大卫如果神藉着大卫所讲的事是指着自己的时候，那你大家看看，大卫说他不会将灵魂撇在阴间，不会见圣者变朽坏。今天你看看耶路撒冷还有个大卫的坟墓在这里，他现在的坟墓还在这里，他没有复活。即是说这个诗篇十六篇所讲的说话不是指着大卫自己来讲，是指着尼赛亚这个受膏者来讲。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让这班的犹太人听到原来是指着耶稣基督，神要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来到讲。耶稣确实是复活的，如果我是当时犹太人的时候，有理性听到，是啊，你说耶稣复活了，叫他出来啊，给我们看看啊，那我们就信了。不是，彼得继续讲的时候就说，他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了之后的基督是被神来到去高举升天，升到去神宝座的右边，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一个审判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跟着他就引了诗篇110篇来讲，就是大卫的诗指着尼赛亚来讲，他升到上高天上高的时候做什么呢？他掌权，他说主对我主说，你住在坐在我右边，使到我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什么意思啊？即是说耶稣基督掌权了，他的仇敌是做他脚凳，给他来到浪脚。所有仇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升天，基督掌权并且得胜，要告诉我们听这个事实。其实耶稣基督升天的更加重要的一样东西，在这里彼得来到去再提是什么呢？就是提到他说他升天之后呢，就将父所应许的圣灵来到去浇灌下来，要每一个人都受这个圣灵。所以彼得讲完这番话，很清楚告诉 当其时嘅人听一个事实，就系呢位被杀嘅耶稣死而复活。唔单止死而复活，佢被神嚟到去提升到神宝座嘅右边，神立咗佢为主，为基督。基督唔单止系尼赛亚，系大卫嘅继承人，基督更加系嗰位主，系神。佢要向犹太人宣布呢个嘅事实，亦都更加清楚话俾佢听，呢个其实神嘅计划嘅一部分，神藉着彼得嘅口嚟到将呢一个福音嚟到向世人，向当其时嘅犹太人显露，为嘅目的系要救赎佢哋呢个嘅民族。佢话我哋正系为呢啲事嚟到去做见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读嘅金句32节。佢话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些事作见证。佢话我哋呢班人就系先知约珥一路讲嘅要受圣灵晓冠嘅仆人，将神嘅计划揭示俾你睇。犹太人，你睇唔睇到啊？你话我系饮醉酒，你话我哋呢班人饮醉酒，其实唔系啊！呢个先知约珥预言嘅日子，有圣灵浇灌嘅日子，你而家听到预言嘅日子，你而家听到凡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原来凡求告耶稣基督嘅人就得救啦！呢班人听咗之后好扎心，唔知道应该点样做。佢哋问彼得呢样嘢：，哇！我哋点算啊？原来我哋一路要排斥的耶稣就是神所立的主，立的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咪大件事，那我们怎样求告主名就得救？彼得很清楚在38节里面讲，他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去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在一切远方的人。彼得要向呢班嘅听众，当其时虔诚嘅犹太人去介绍点样领受呢个嘅福音，点样凡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第一件事要悔改，佢知道自己系得罪咗神，佢知道佢排斥呢个嘅耶稣就系神所立嘅主同基督，佢要离开呢一个嘅罪，向神嚟到悔改认罪。唔单止认罪，奉耶稣基督嘅名受洗。喺上一个星期我哋复活节嘅时候，我哋有浸礼，就系一班信主嘅弟兄姊妹，佢愿意喺众人面前嚟到去见证基督喺佢身上嘅工作。佢哋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受洗。佢话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嘅时候，更加重要嘅就系一个真正信主悔改嘅人咧。神应许的一样宝贵的东西，就是有圣灵赐给他们。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求父赐下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不单单是给那班的使徒，那班120个人的。彼得要告诉他们，今日在座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他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领受这个圣灵在他里面。他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神藉着彼得的口去宣告这个福音是给世人，这个福音是要给一切愿意去悔改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有圣灵赐下。他们这班门徒就是当日为这件事来到去做见证。使徒们他见证自己是应许的承受者，他呼吁以色列人去同样去领受这个应许。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就悔改，那些人呢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当日有多少人决志信主？有3000人。如果你读那段圣经里面，那个人字呢原文是 soul， 希腊文里面是灵魂。我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原文记载是3000个灵魂得救。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和我这个肉身有一天都会死亡的？我们肉身会死亡，但人是不是只有肉身的呢？不是的，人除了肉身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不灭的。有一天神都要处置你和我的灵魂，行善的就复活得生，信耶稣的灵魂就是与主同在，永远在天堂。 不信主的人灵魂不死不灭的时候，永远同神隔绝，会接受流往火湖的审判。在那日就有3000个灵魂得救的，弟兄姊妹，路加是要告诉我们，当这班门徒愿意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得着那个能力的时候，他们显到那个神迹出来，他们将这个悔改的福音向这班的犹太人传递的时候，3000个灵魂就得救，是神亲自的工作，教会就是这样来到诞生。我们试试来到去思想一下这段圣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对我们来到讲使命教会建立有些什么的提醒，有些什么的反思。第一样东西，彼得很强调，当人家说他你这班人喝醉酒，彼得说不是，我们很清醒，现在是神的话语要显明应验的时候，现在就是神悦纳人的日子，彼得要向会众向群众要讲明，现在就是神悦纳你们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要得救。彼得是要提醒群众，你要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所以他说现在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日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回来去守节，神一路要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又不在之前又不在之后，就这么啱搭正在五旬节的时候，你估有没有原因呢？因为那时候是最多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而这班是为神来到虔诚回来礼拜敬拜上帝的选民来的嘛，神就藉着这个时候去悦纳人，去圣灵降临在他当中，神自己去把握了最好的时机，藉着他的仆人侍女来到将福音带过给他的子民。我们问一下，我们今天是怎样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神悦纳的时机的时候呢？特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住在温哥华的人，温哥华经常被世界评级为一个最好住的城市，大家都同意，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气候温和。既然气候温和的时候，为什么只是你喜欢住在这里呢？当然不是，很多的移民不断的涌入入来温哥华，温哥华成为一个移民的集散地。我们有没有看到，就好像当日犹太人要涌回来去礼拜一样，很多的移民涌入来，特别是我们讲普通话的同胞，在国内来的同胞，你显而易见，你揸下车每一天见到街边动牌那些，很多都那些地产的牌都是全中文的，是吧？那你知道有几大的需求，有几多的人涌现在我们当中。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错过了这个时机。我们看到这么大群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年9月14号就开始了普通话的崇拜，一路来到去增长。问题就是我们要告诉别人，这个就是神悦纳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机遇的时候去接触这班的普通话的群体。弟兄姊妹，有时时机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不为人那个的得救灵魂来到去祈祷的时候，不为他们来到去紧张的时候，很可能就错过了机会。每次我们都为弟兄姊妹来到祈祷一件事，啊，你去旅行啊，我特别为你平安祈祷。在今天的世代，你知不知道去旅行不是一定必然平安回来的，啊，最近那架飞机大家都很清楚啦，啊，MX370 飞了出去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找不到。最近那架由西班牙飞去德国的时候，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撞山，原来法国的是个飞机师，他要自杀，啊，原来法国的飞机师是蓄意的来撞山。我相信在飞机上面除了那个人自己，没有一个人会估得到这个人是会这样做，没一个人会知道那日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会不会再有在下一刻的时候再有机会来到听到福音，再有机会来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其实这段经文真是给我们很大提醒，彼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让我们都留心这件事。我们检视一下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不同的事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每一样的事工来到祷告，我们透过我的秩序表来到去登出很多的事。我们星期五早上九点半有赞美操，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喜欢做一些的运动，特别是透过神的唱诗做动作来到赞美神。我们有很多的人他走去不单止学了，还考了一个教师牌来到去教赞美操。目的是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其他人星期五早上有这个活动，让一些人他因为运动的缘故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机会给他认识教会，让他们有机会加入这个信仰群体。每一个机会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尽量来到把握。我们有没有将这件事介绍出去给其他人去知道呢？又或者有些不显眼的事，我们有 homework 级的，我儿童事工部的 Karen 呢，他呢是每一个礼拜有两日下午去一些的小学，那些小学愿意呢给我们入到当中来到去照顾那些小孩子，为他在放学之后补习功课。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就是我们接触一些微信的群体一些时机。我需要是什么？需要有些人他有个时间又愿意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些团队。我们不是只是叫人回来教会，有些人真的不回得来教会，好像那些病到就来死的人，他们在善终的医院里面他出不到来，入得去就出不到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入到去里面，我们一个月有三次的敬拜队来到当中，来到去唱诗给他听，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侍奉，但每一个侍奉里面都告诉我们听，我们去把握每一个机会，让人去听到福音，让人有机会去分享神的爱，不知道下次见不见到他。这个就是彼得要告诉当时犹太人，现在就是那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朋友未信主？你有没有努力去尝试邀请他来我们的启发课程呢？他下个星期十七、十八号星期五、星期六就是梁烟成的报道会，跟住五月我们有启发课程，你试一下鼓励他们来。他们不来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他们听不到有那个机会呢，就是我同你的责任。我们为这些事来到祈祷，我们来到去关心神所悦纳人那个的时救时机。我就再问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日彼得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去为主来到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即时，见证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今日我们有没有做见证？你知不知道你能够做见证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做，是因为神给你的灵，神在你里面的圣灵是催逼你，以致你愿意来到去自动自觉来到去分享你的见证。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最近那一次同人分享见证的时候，见证耶稣基督的即时受死复活升天的事，你几时讲？还是我们接触亲人就是讲饮讲食，还是我们接触亲人就是讲其他的事，而是没有关注天国永恒的目标的事呢？这个岂不是上帝差遣当日的使徒，亦都藉着他传流下来的圣经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要为主来到去做见证？我们不是很多时间，我们要把每一个机会。最近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呢，就有机会主持了两个的丧礼。第一个的丧礼呢，是很久之前的一个在我们教会的老人家，来到我都未来教会之前他已经在这里了。藉着这个机会呢，我认识了家人，他的家人就知道啊，这位的姊妹老姊妹曾经在我们教会服侍在这里来过，他们虽然未回教会未信耶稣，他愿意为他自己的家人来到去找教会，可不可以帮我们办丧礼，可不可以帮我们用回你基督教的仪式去做？我们义不容辞去做。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丧礼 每一个机会都是让我们接触那些伤痛的家人的心灵，让我们有机会关心他，让我们有机会跟他宣讲福音，宣讲神的爱。我每一次要讲这个的丧礼信息的时候，我都很清楚为自己的祈祷，求神去使用我，你要将个福音清楚明白的，将个救恩道理讲出来，无论他喜不喜欢听，我都要尽力去做。每一个丧礼我都是这样做，我看成他一个迷你的报道会，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到见证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再一次问大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见证？其实问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听不听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声音呢？还是我们是被其他的杂声，被其他的东西抢占我们的心灵呢？我们其实再归根结底，我们有没有灵修？我们有没有亲近主？我们有没有安静去听神的声音？今期刚刚出版的 Alliance.ca 我们宣道会的刊物是全部英文的，当然会长写了一篇嘢，就是 Listen to God's voice， 怎样来到听神的声音。他作为整个宣道会的带领者，他谦卑地告诉自己，我要回到神面前听他的声音，来到带领这个宣道会的运动。在第一篇的文章里面，他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鼓励大家来去看，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去做见证。第三个问题带领大家来到去反思的是什么？昔日的门徒，他们的确见证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因为他们是什么？目击证人来的嘛，他看着耶稣驾着云升上去的，他看到耶稣真的被人钉死的，是吧？他看着耶稣行的神迹。如果我在当时，我都会说啦，我亲眼见到，我真的看到。但是你和我今天是怎样？你和我今天是不是告诉人听的时候，嘿，你说而已，你怎知耶稣真是复活啊？那我们就告诉你听怎样？圣经话的嘛。其实彼得去宣讲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都引用旧约圣经话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讲。今天你和我怎样去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我想起我们当中的一首的生命圣诗413首，如果你唱过的你都很熟悉的，叫主活着。他说，我所侍奉的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样去讲。我见他的手施怜悯的时候，听到他安慰的声的时候，每次我需求他，总必答应。首歌的副歌说，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弟兄姊妹，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神原来给我们有救恩，是邀请你和我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邀请你和我同他同行，他加力给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工作。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一样东西，他说，我虽有时心烦恼，但却永不失望，永不失望。原来每一段生命窄路，耶稣都想同你行。我们话给人听的时候，耶稣是怎样复活，我们话给他听，他活在我心里面。我就会问我们一样东西，我们有没有经历耶稣活在我们心里面？当你经历到耶稣活在你的心里面，你的见证就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彼得当日他跟犹太人说，我们怎样才可以求告主名就得救？他说悔改。悔改不是只是未信主的人需要悔改，悔改的人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做的事。我们有没有亲近上帝，让神来到无做我的生命？若然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很诚恳地去到上帝面前悔改。神啊，我真的没什么读你的说话，神啊，我真的没什么看重你赐下你宝贵的圣言，我真的白白地浪费我的时间。神啊，求你帮助我 悔改，让圣灵去重新主导你和我的生命，让圣灵去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好像昔日使徒那样来到见证的能力。就正如主耶稣怎样祝福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最后我想提大家一样东西，当这间3000人的教会由一间120人的群体开始的时候，他们怎样开始？所有复兴都是由同心祈祷来到开始。当他们愿意同心祈祷的时候，神就做工。所以我经常都鼓励大家来到去回到教会的祈祷会，不要看轻那样东西。我们今天祈祷会大概都是30多人，我们更加需要其他弟兄姊妹去回到来祈祷。想见到教会复兴，想见到列宣家继续去履行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尽回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重新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知道你好爱我们，你将圣灵来到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有多少时候是错过了岁月蹉跎，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主给我们的恩典，而是不记得了主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主啊，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靠近十架，让我们靠住你的能力来到去见证你。主啊，帮助我们行生命的每一条窄路，让人哋睇到主活喺我哋心里边，让圣灵去一生引导我哋，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